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次我们念到保罗结束了第三次旅行布道，当时虽然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有捆锁和患难在前面等着他，他却顺从神的旨意，毅然地带着同行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
这一次我们就要继续念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的情形。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21章的17节到21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
教会领袖听到保罗的分享以后，都归荣耀给神，只是他们担心保罗教导外邦人不必遵守犹太人的规条，会引起犹太基督徒的抗拒。
其实啊，保罗反对的是犹太人必须受割礼行律法才可以得救的道理，他从来没有叫犹太人离弃他们祖传的礼仪，甚至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他自己还曾经鼓励有犹太血统的提摩太受割礼呢。
为了澄清这个误会，所以这些教会的领袖就建议保罗公开照着律法的要求做些事情。22节到26节就是这些长老的建议。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圣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这四个有怨在身的人，就是旧约民数记第六章所说的许了拿细尔人的愿，当他们在许愿的时间满的时候，就要剃了头发，并且献一只公羊羔作为燔祭，一只母羊羔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为平安祭，还要用无酵饼和抹油的薄饼和素祭奠祭一同献上。
保罗接受长老的建议，愿意付这笔不小的费用，因为犹太人认为这是一种虔诚的表示。
没想到保罗这么做了，后果却刚刚好相反，甚至导致了保罗的被捕。
这是27节到30节说的。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和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20章16节就可以晓得，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正是五旬节的时候，很多全世界各地方的犹太人都会上耶路撒冷来守节，其中有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以弗所，所以他们认识和保罗一起来的以弗所代表特罗菲摩是个外邦人。
不错，我们知道外邦人只能够进到圣殿最外面一层的外邦人院，如果他们擅自进入内院，就是触犯了律法，结果就是立刻被处死。而罗马政府也容许犹太人执行这一条宗教的法律。
可是金佩啊，
嗯，
假使特罗菲摩真的进到圣殿，犹太人应该抓的是特罗菲摩而不是保罗。
对呀，
可见呢，犹太人是故意找把柄要陷害保罗，他们利用不明就里的人群几乎触发了一场暴动。
就是嘛，这次可怕的暴动就记在使徒行传的21章31节到36节。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把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
千夫长所驻守的营楼又叫做安东尼堡，就在圣殿的西北边。他及时赶到，先用两条铁链把保罗捆锁，他这样做却暂时救了保罗免于被乱石打死。
我们接着看37节到40节，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千夫长见保罗能用流利的希腊话和他交谈，就以为他是他们正在捉拿的一个暗杀了许多人的埃及匕首党的领袖。
千夫长叫那个埃及人是凶徒，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就是带着匕首的刺客。根据历史的资料，曾经有一个埃及人，他预言说耶路撒冷的城墙会倒塌，于是他就带着4000个敢死队守在橄榄山，准备啊，等城墙一倒，马上就可以冲进去占领耶路撒冷城。结果城墙没有倒塌，罗马军队反而连夜赶到，逮捕了这些造反的人，而那个埃及人呢，却逃走了。
保罗这个时候就立刻表明他的身份，他引用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蒂描写雅典的句子说他是来自大树，并不是所谓的无名小城，意思就是他是个知识分子，绝对不是那种行凶作恶的人。同时保罗要求千夫长允许他和群众对话，希望能够澄清群众的误会。
千夫长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刺客，就允许他说话。使徒行传2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
当时犹太人通用的语言是亚兰文，虽然一般的犹太人因为从小学习摩西五经，所以多少能够听懂希伯来话，可是只有犹太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会说流利的希伯来话，所以保罗一开口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里，保罗先告诉犹太人，他本来比他们还要热心地谨守律法，甚至努力地逼迫基督徒。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保罗首先向犹太人提到第一世纪最受他们尊敬的犹太拉比加马列，保罗是他的学生。保罗想，犹太人如果知道他是加马列的学生，当然就会相信他是一个最积极热心的犹太教徒，不会做出违背犹太教的事情。他甚至提出那些熟知他的犹太宗教领袖来见证自己曾经是多么热心的迫害基督徒。
接着保罗就提到他是怎么样改变了他的信仰的。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保罗用这个神迹来说明是耶稣来找他的，为了叫他明白原来杀害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
接下来第九节到十一节是主对保罗说的话，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
于是神就借着亚拿尼亚把神所托付保罗的使命告诉他，这是接下去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说的。
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保罗在这里说到他的得救见证，比第九章所描述的更加的清楚。在这里他说到，原来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呼召也是那个时候得到的。
使徒行传22章17节到22节继续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保罗说，当斯提反寻到的时候，他也是和他们一样，是杀害斯提反的一份子。他又一次的要让犹太人晓得，他的改变是完全出于神。神之所以要他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是因为犹太人不肯听他的。
于是23节跟24节，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
我们知道这种鞭子是一根装了金属片或者是骨刺的皮条，是一种很残酷的刑具。主耶稣当年就受过这种的鞭刑，现在千夫长也要用这种刑罚来对付保罗。
使徒行传22章的25节到29节说， 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利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罗马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假使没有被定罪，是不可以用鞭刑的。所以保罗立刻表明自己是罗马公民，应该受到人身的保护。
按照罗马的法律，有三种方法可以叫一个人变成一个罗马公民。第一种呢，就是他假使出生在一个罗马公民的家庭，那么他自然就是一个罗马公民。第二种就是曾经对罗马帝国有什么很特殊的贡献。第三个就是像这个千夫长一样，捐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给罗马政府。
保罗的家庭究竟是怎么得到罗马公民资格的，没有人知道。不过保罗生来就是罗马公民，表示他的公民资格比那位百夫长更硬实。
罗马的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说，捆绑罗马公民是恶行，殴打罗马公民是罪行，假使杀了他，就像杀自己的父亲一样，罪不可赦。
所以千夫长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不但捆绑了保罗，又差一点还没审判就鞭打他，就害怕了起来。
第三十节说，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千夫长既然弄清楚了保罗是为了犹太教的信仰才引起犹太人这么大的冲突，就按照罗马的律法把这件事交回给有权审问犹太宗教事务的犹太公会。使徒行传23章1到11节就是保罗在公会前受审判的经过。
使徒行传23章1节跟2节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根据犹太人的律法，打一个以色列人的脸就是打击神的荣耀，所以亚拿尼亚无故的吩咐人打保罗，实际上他是犯了犹太律法。
难怪熟悉犹太律法的保罗马上就在3节到5节责备他。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主耶稣在地上也曾经用粉饰的坟墓来形容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现在保罗用同样的话来责备亚拿尼亚的不是，责备他表面尊严，里面却是腐烂没有生命的东西。
可是当有人告诉他那个吩咐人打他嘴的亚拿尼亚是大祭司的时候，保罗马上解释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保罗所引用的摩西五经，就是出埃及记22章28节上面，也的确曾经禁止老百姓对官长口出恶言。
保罗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责备大祭司，实际上是说出了许多犹太人对亚拿尼亚的观感。因为历史学家描写亚拿尼亚是个既贪嘴又蛮横，谄媚罗马政府出卖自己同胞的人，他偷窃圣殿的钱财，贪污渎职，犹太人实在是很不喜欢他。
后来亚拿尼亚真的被保罗说中了，被那些受过他欺负痛恨他的犹太人给拖出去暗杀了。
底下保罗就很简单地宣告了他的信仰，使这个审判他的法庭一下子就变成了神学的争辩所。
嗯， 使徒行传23章第6节到第8节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
保罗看出在公会里有两派神学立场一向互不相容的人，就想利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复活的争辩来凸显他的受审，是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第9节跟第10节说，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于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
这一次的争辩一定是相当的激烈，以至于千夫长必须介入去把保罗抢救出来。
就是啊，11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神在夜间对保罗说话鼓励他，这件事曾经在哥林多发生过一次，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第9节。后来在保罗去罗马的路上又发生了一次，那是在使徒行传27章23节到24节。每一次在保罗最艰难的时刻，神就向他显现。
对于那些以为保罗回耶路撒冷是自作主张不听从圣灵的人来说，神对保罗说话就是一个最好的澄清。
不错，神要保罗知道这是神的方法，他要借着保罗的遭遇，不但可以公开的在耶路撒冷为神做见证，还要在更远的罗马为主做见证。
事实上，在保罗过去所遭遇的各种困难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美意。每一次保罗被迫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福音就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
是的，我们现在知道了神要保罗去罗马的心意了。那么神要怎么样借着反对的势力来达成这个目标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12节到15节说的。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这40个人所起的事是那种如果不履行就天诛地灭的誓言，意思就是他们不达到目的就不甘休，公会的领袖答应了他们，就等于有份于这个罪。
16节到18节接着说，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
这是圣经唯一一次提到保罗的外甥。保罗的姐妹当时显然是在耶路撒冷，这位外甥晓得这件事以后，保罗就借着他罗马公民的特权请求千夫长的保护，没想到保罗罗马公民的特权成为神用来帮助他的工具。
19节到21节说，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允。
这个外甥可能是个可爱的小孩，所以千夫长会拉着他的手对他说话。保罗的外甥就把所听到有关犹太人的计谋都告诉了千夫长。
22节到24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告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利斯那里去。
千夫长基于他有保护罗马公民的义务，所以立刻命令两个百夫长带着几乎他手下一半的军队，在亥初，就是晚上9点到10点之间，避过了犹太人的耳目，连夜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去。
当时该撒利亚是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所以罗马巡抚腓利斯就住在那个地方。这个腓利斯是主后52年到59年做巴勒斯坦巡抚的，他跟他的兄弟巴拉斯本来都是奴隶，后来不但得到了自由，而且他的兄弟还成了罗马皇帝尼禄面前的宠臣呢。
就是啊，腓利斯是历史上第一个从奴隶做到巡抚的人。历史学家塔西图说，他虽然有暴君的特权，却带着奴隶的品格，意思就是说，腓利斯是个残忍暴虐又贪婪枉法的人。
保罗要在这么一个不公不义的人面前接受审判，实在是叫人为他捏一把冷汗呢。可是这是神要保罗冒的险，目的是给腓利斯一个听福音悔改得救的机会啊。
不错，接着圣经记载了千夫长写给腓利斯的一封信，交代为什么他把保罗送去。
这是25节到32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
我们晓得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大概是100公里，而安提帕底就在这两个地方的半路上。从耶路撒冷到安提帕底一路地势险要，多半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过了安提帕底以后呢，居民就以外邦人为主，保罗受攻击的危险性就减少很多，剩下的路程就只需要马兵护送了。
33节到35节，马兵来到该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保罗的身上我们肯定，有些时候神要借着让我们受苦来成就他的旨意。同时我们也肯定，只要那是神的旨意，神一定对我们的遭遇负责。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借着周围的环境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最后让我们用哥林多后书4章7节到10节保罗自己的话来作为结束。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研读保罗在巡抚腓利斯面前的分数。再见。
再见。